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会员优先视频。我们今天来讲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军师太原雪斋。太原雪斋生于1496年，出生地不详，有可能是在骏河国安原城，法名太原重福，雪斋是他的号。雪斋出身于骏河国安原市，他的父亲乃是安原城城主安原正胜，母亲则出自掌握骏河海运的豪族兴津氏，这两家呢都是当地大名金川家的普代重臣，所以雪斋在将来啊大概率也是要为金川效力的。在他13岁那年，父亲为了培养雪斋，将他送往骏河的善德寺出家，取法号九英成菊。由于才能和潜力受到了认可，所以被推荐前往京都建仁寺，拜临济宗高僧长安隆重为师，开启了他的禅修生涯。1505年，父亲安原正胜去世，雪斋并没有还俗继承家业，反而是继续以僧人的身份修行。照理说呢，他应该是回去继承家产的啊。他上边好像只有一个姐姐，可能是有其他什么原因，比如还有其他兄弟什么的啊，这咱就不得而知了。总之呢，这段时间的雪斋啊，一直专注于修业，并没有特别想要入世的愿望。直到1522年，金川家当主金川世亲听说了雪斋的名字。当时的世亲正在为自己的五儿子方菊丸的教育问题发愁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人向他推荐说呀，安原正胜的儿子九英成菊，这可是个人才，您可以让他试试。于是世亲便招请雪斋回国效力。据说痴迷于禅修的雪斋两次拒绝了世亲的要求，但最终呢，还是拗不过，毕竟啊是家里的老主公，面子还是得给的，所以呢便在当年回到了善德寺，担任方菊丸的老师。这个方菊丸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东海道第一宫曲金川义元。当年他只有三岁，因为他排行太靠后啊，也不指望他继承家督，所以啊就早早丢到寺庙去了。作为老师的雪斋可以说是尽心尽力，不仅只是注重方菊丸的文化知识，而且还教授他兵法谋略，这对于方菊丸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1530年，雪斋带着11岁的方菊丸前往京都，一起拜见了自己的老师长安隆重，并且让老师为方菊丸正式剃度出家，取法号成方，后来又取了道号梅月，合起来就叫做梅月成方。为了方便呢，咱们还是叫他金川义元。就在雪斋和义元四处修行期间，义元的父亲金川世亲在1526年去世，家督由长子金川世辉继承。然而世辉体弱多病，在主持工作十年之后也死了啊，也就是1536年，并且呢是跟二弟金川演五郎在同一天即死啊，很蹊跷。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啊，是太原雪斋出手毒杀了这兄弟俩，好让金川义元能上位。那、因为世辉、演五郎和义元呢，这哥仨都是由金川世亲的正室寿卫尼所生的，都是嫡出，其他的都是庶出。世辉呢又一直无嗣，所以啊按照继承顺序的话，如果老大和老二死了，老五义元就是名正言顺的第一继承人。当然呢，是否是雪斋下的手，这个没有任何证据，完全是一种猜想。那么咱们说了，金川义元啊排行老五，前面四个哥哥死了俩，还剩老三玄广惠叹，老四象耳群藏。照理说呢，他们是没有资格继承家业的啊，都是庶出的。但是老三玄广惠叹却开始蠢蠢欲动，因为他姥爷家福岛氏在金川家中非常有势力，那个年代名分正不正不重要，主要是看谁胳膊腕粗。于是呢，福岛家就开始极力反对议员继位的事儿，转而推举自己家的惠叹上台。关于老四象耳全藏，他既不是嫡出也没有后台，所以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继续做他的和尚。而议员的生母寿贵妮一看福岛家要发难，就赶紧让议员还俗，取名金川五郎。福岛家也不客气，你们能还俗我们也能还俗，也让玄广惠叹脱离了僧籍，取名金川良真。说实在的呢，议员这边的底气啊不是很足，你想啊，人家敢不顾礼法起来跟你干，肯定是心里有数的，知道你的实力不如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作为议员老师的雪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，他以议员的正统性逐一拉拢了一些威望颇高的老臣，然后这些老臣就起到了带风向的作用，很多人都跟着站到了议员这边，福岛家就慢慢被孤立了起来。1536年的农历五月， 觉得时机差不多的寿贵尼与佛岛家进行了一次会谈，希望他们放弃对会谈的支持，结果谈崩了。支持会谈的一派在九能城举兵袭击了金川馆，议员在雪斋和众多家臣的支持下死守金川馆，成功击退了对方的进攻，后来又取得了北条家的支援，使得战场形势呈现一边倒的局面。北条家跟金川家渊源颇深，以前我们讲北条早云的时候有涉及过，看来呢还是议员的正统性起到了作用。后来玄广会探节节败退，与花仓城拢城，最终不敌议员一方的大军，逃亡后自杀，议员终于以合法的身份继承了家督。由于雪寨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很大的关键作用，又是议员从小就陪伴在身边的老师，所以啊，从此以后他被议员极为信赖和重用，是议员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最高顾问。花仓之乱之后，整个金川家急需一段时间恢复和整顿，为了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，雪斋开始负责与金川家的宿敌甲斐的武田信虎进行交涉，最终双方达成了议和，议员迎娶了武田信虎的长女做正室，而信虎的儿子武田晴信则迎娶了金川家的远房亲戚三条公赖的女儿。三条公赖是出自藤原氏的公卿，在朝廷地位很高，这次联姻呢，很显然属于一次利益交换。结果呀，这一下把老朋友北条家惹恼了，因为金川和北条两家一直有同盟关系，而北条家与武田家关系也非常差，金川如今与武田议和等于单方面被盟，所以呢，北条家的当主北条氏纲非常生气，别忘了刚帮你平定了花仓之乱，你这反过来就把我扔一边了。于是啊，愤怒的氏纲开始进军骏河东部地区，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河东之乱。这块地方呢，属于金川武田和北条交界之地，面上虽说是金川家跟北条家在争夺，但武田家作为金川家新的盟友也经常插一杠子。一直到了1545年，三家发现呢，谁也耗不死谁，都想着找机会议和。正好呢，关东管领上山一族对北条家发难，当时的北条家当主北条氏康这才匆匆与金川家签了合约，回师备战去了。据说就是雪斋献策诱使上山家在北条家背后捅刀，才结束了三家的白热化局面。这样一来也催生出了战国时代的一场经典战役和越夜战，那北条氏康的高光时刻。这段时间呢，雪斋改了法名叫做太原重福，因此呢，他才被称为太原雪斋。其实雪斋在议员身边一直是以僧人的身份在工作，即使是他受到了议员极大的信赖和重用。1546年刚刚结束河东之乱的金川家又收到了三河国松平广忠的求援，尾张之虎织田信秀率军攻入西三河地区，松平家难以抵挡，为了维护自己的从属，议员准备让雪斋亲自领兵前往迎敌。1548年雪斋在三河国俄田郡小豆坂地区跟织田信秀对决，一战下来不仅痛击织田部队，而且还俘虏了织田信秀的庶长子织田信广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，因为就在不久前呢，松平家的少主竹千代被织田家抓到了尾张做人质。大伙都知道啊，这小龟本来是要去金川家的啊。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呢，整个松平家人心不定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金川家在三河的势力。如今好了，谈判的资本来了。果然在第二年呢，雪斋就用织田信广把竹千代给换了回来，送回郡府城。金川议员让雪斋亲自培养，除了能安定松平家的人心之外，还能保证在将来他继续为金川家效力。后来织田家在雪斋的攻势下逐渐退出了三河，金川家完全获得了西三河的支配权。至此金川成为了拥有郡河远江三河的大大名，领地财政直逼百万担，金川议员也被誉为东海道第一公曲。在这其中呢，雪斋起到了作用可谓功不可没。1550年雪斋被后奈良天皇任命为京都妙心寺第35任住持，并被授予紫色的袈裟和法衣，以肯定他作为当世高僧的地位。妙心寺是日本佛家临济宗妙心寺派的大本山，也就是说雪斋已经成为此宗派的首领。然而在妙心寺只待了三天，雪斋就退山了，反而是回到郡河接任多座寺庙的住持。很显然这是金川议员离不开雪斋的缘故。在西边取得战略性进展之后，金川家整个方针也开始专注于西方， 不管是侵吞违章还是直接上路，总比你回头去碰那两头老虎狮子强。事实也证明了三家相争啊，谁也占不到便宜。于是呢，为了稳固后方，雪斋开始推进假象郡三国同盟的事儿。他主动呢去游说其他两家的当主，晓知其中厉害，最终收获了可喜的成果。其实武田和北条两家也不愿意再搞成三家混战的局面，上次的河东之乱大家就已经长记性了。再者呢，武田信玄那个时候跟上杉谦信杠上了，他也不想往西边走。而北条氏康呢，刚刚打跑了关东管领，现在成天防着有人再打回来。再说呢，他也更愿意往东边走，西边啊都被堵死了，长路的佐竹家就一直是他的心头肉。所以啊，三国缔结盟约是顺其自然啊。雪斋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，属于顺水推舟。出色的外交家呢，总是懂得顺势而为。在1552年，先是金川议员的女儿嫁给了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义信，维持了原来的甲郡同盟。然后1553年，武田信玄的女儿嫁给了北条氏康的儿子北条氏政，缓和了关系。最后1554年，北条氏康的女儿嫁给了金川议员的儿子金川世真，三国同盟成型，互相嫁女儿。据说呢，在1554年的时候，三家当主在郡河境内的善德寺还举行了会盟，三位大名当场签字画押，写下盟书，并且相约啊要一起欣赏富士山的美景。但是呢，现在有很多说法认为会盟的场景啊很可能是杜撰的。1555年，太原雪斋在郡河长庆寺去世，享年59岁。在他的辅佐下，金川议员治理的金川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，被誉为议员之右腕。金川家的黑衣宰相不单单在军事和外交上表现突出，在内政上也是贡献良多。比如他参与完善了著名的分国法金川假名目录，同时呢以僧人的身份管理领内的寺庙宗教制度，非常注重保护商业和商人的利益，这些都对金川家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据说同为著名军师的山本勘助在雪斋死后这样评价他，说金川家的家事全都离不开雪斋啊。而且据说山本勘助跟雪斋呀、啊、有亲戚关系。德仁家康也说道，议员在国政方面几乎只与雪斋这位僧人商量，使得家老的权威变轻了，以至于在雪斋去世之后，国事变得不如从前。雪斋死后，整个金川家也确实像少了主心骨一样，甚至在5年之后，金川议员在统辖间直接送了人头，整个金川家急速的衰退。很多人都认为，如果雪斋还在议员身边的话，那么很可能就没有奇迹般的统辖间之战了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